中有一些很明确的事例，第一个事例就说到约伯。我请问你，约伯好不好啊？好，我们一同读括弧一哈。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啊，很特别，那里说啊，耶和华就问撒旦，很特别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他跟撒旦商量，你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是神跟撒旦做见证的，这可不得了啊。我想我们在座恐怕还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啊，让神跟撒旦做见证说，你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某某某啊？我看我们都当不起。那个约瑟不约伯竟然神跟撒旦都说，这个人啊，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但是这样的人有一个危险，就是什么？他是最自义的人。你知道越是这样完全的人越硬，越是这样完全越骄傲。好，他因着这样，他缺少一种心灵痛悔谦卑的光景，所以神就没有办法进一步的赐福给约伯。神怎么？神就容让撒旦来做一些事。感谢主，我们都知道读过约伯的故事啊，一下子啊，最令人羡慕的人成了天下最倒霉的人。什么倒霉？什么事情就临到他？神就容许，就你不要把约伯的命夺走就好，其他你随便做。哇，这个撒旦可是得令得到这个神的许可，就哇把天下最倒霉的事通通降临在约伯身上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啊，约伯不懂，约伯的朋友也不懂，坦白讲你我也不懂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么一个人怎么会临到这样的事情呢？所以第二点我们一同来读哈。Amen。 我说，唯愿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使我可以到他的座前。我要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然后辩白。他完全是在自己的黑暗中。
你看约瑟真是冤呐！啊，约伯啊，对不起，这两个人差很多哈。这个约伯他是。非常非常的质疑，他说我要对全能者说话，我愿与神理论。哦，你们在座人有没有敢这样说话？我不知道。他又说，唯愿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我使我可以到他的座前，我要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满口辩白。哎呀，他完全是在质疑的黑暗里面。好，感谢主，到了约伯记三十八章，当神在旋风中向他说话之后，他就亲眼看见了神。他碰到了神的光，结果他就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在四十二章那里说到，他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哎呀，这个人一遇见神的时候他就服下来了，一遇见神的时候他所有的骄傲都摆在一边了。所以第四，约伯一这样的自审自责，神的祝福就立刻来了。阿们，立刻来了，神就赐恩给他。其实啊，约伯啊，耽误了很多时间在那里辩啊，过不去啊，他耽误了很多时间。我想，谁也许可吧，因为这么一个完全正直的一个人啊，他遭遇这样的事情，他当然有很多的冤屈。神似乎也许可约伯在那个过程中，但是感谢主，等到神一遇见他以后，约伯就服下来了。阿们。圣经上说，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阿们。 换句话说，神要收去很快，神要赐给你也很快啊。Amen。当收去的时候，神收去有他的目的，你懂不懂？不懂，你就浪费了神的给你的环境，你就浪费了那个时间，也浪费了那个机会。如果你懂，你一服下来，神就立刻赐福给你。阿们，姊妹们，愿这样的话盼望能够深刻的烙印在你的里面，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机会和环境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拿俄米。我们都知道拿俄米是路德记中啊路德的婆婆哈。那拿俄米和她丈夫啊还有两个儿子，他们离开了神所祝福的迦南，到了受咒诅之地摩押。哎呀，到了那个摩押，我们都知道摩押是乱伦的，乱伦所产生的后代，这是蒙神祝福咒诅的之地。好，他们走错了路，结果带来神的审判，神就击打他们。首先她的丈夫走了，然后两个儿子都死去了，只剩下了一个老寡妇带着两个年轻的寡妇，就是拿俄米和她的两个媳妇。这时候怎么办？拿俄米没有为自己讲理由，他们没有埋怨神，他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没有因神的击打而刚硬到底。感谢主，他回来了。当他听见神眷顾他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，他就起身从摩押地回到犹大去了。感谢主，这个拿俄米就回去了。当他一回去啊，伯利城和合城的人都因看见他而惊动了。啊，对他们，他对他们说：“你看这句话，我们一同读好不好？”拿俄米说的话。哎呀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耶和华使我受苦，全族者以祸患待我。他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，要叫我马拉。拿俄米是什么？是甜的意思，马拉是苦的意思。这说出啊，其实他里面是苦的。他在神的审判之下定罪自己，甘愿承受羞辱，没有讲理由，也没有怨恨。感谢主，因着拿俄米的谦卑顺服，他就带进了神的祝福啊。如果你们不清楚那个故事啊，你们应该去翻一翻。之后呢，感谢主，他的跟他一起回来一个媳妇叫做路德，就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叫波阿斯啊，就娶了跟随他回来的媳妇路德，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俄贝德。很特别，他的邻舍居然说什么，说拿俄米得儿子了。我这次读到这里啊，我觉得以往读没有太注意，怎么这明明是路德得儿子嘛？圣经记载说拿俄米得儿子了，所以这说出什么？这说出他们这一次的回转的行动啊，是拿俄米发起的，那个源头是在拿俄米，路德只是一个跟随者，所以路德是跟随而蒙祝福。这结果圣经居然记载说，不是讲路德得儿子，说拿俄米得儿子了。你看这实在太奇妙了。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俄贝德是谁呢？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，主耶稣就是从这条线传承下来。你看这是何等大的祝福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事例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中的法利赛人和税吏。阿们。那这里面啊，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啊，他很特别，他到圣殿祷告的这个法利赛人是站着，并且圣经中形容他是自言自语的祷告。哎呀，我最近啊有机会跟一些基督徒在那里祷告，我也发觉有些祷告真是自言自语的祷告。那他们啊，这里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是真的自言自语的祷告，说啊，你看他怎么祷告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还一边祷告一边看旁边那个。不像这个税吏啊，我一周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。你看有没有这种人这样祷告了？我相信我们在座啊，再差也没有人像他这种祷告了啊。感谢主，是主怜悯我们啊。你看站着啊，自言自语，这样的自意的祷告，这个法利赛人完全称义自己，
定罪别人，却想要到神面前去得祝福。你看这个，神可能会祝福他吗？这样的人神怎么可能祝福他呢？好，但是那个税吏啊，跟他完全不一样。那个税吏却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捶着胸说，神啊，宽恕我这个罪人。捶胸啊，低着头捶胸啊，神啊，宽恕我这个罪人。他的祷告就这么一句话。你看，所以这个事例就是要说明，神抵挡狂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阿们。狂傲的人是什么人？就是自义的人。阿们。自义的人从来不肯定罪自己，他们只会定罪别人，他们的指头总是指着别人，他们的嘴唇总是定罪别人，他们的眼睛总是看着别人的短缺，却看不见自己的难处。哦，亲爱的姊妹们，我觉得这两个很鲜明的事例的对比啊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神抵挡狂傲的人，这个抵挡就像一个军队啊，在那里护卫，就专门来对抗你的，这就是神抵挡狂傲的人啊。我们，你说我没有狂傲，我只是有一点自义啊，自义就是狂傲。Amen。那他们的指头，好，你看他们只会定罪别人，指头总是指着别人，嘴巴总是定罪别人，眼睛总是看着别人的短缺，却看不见自己的难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人，就是约瑟。我一直念念不忘约瑟哈、我们一同来读约瑟第一点，好不好？
约瑟在他的父家是一个深受父亲宠爱的儿子，却遭到各族的们的欺恨和被卖到埃及，随后又被波提法的妻子诬陷而下在监狱。
好，这一段我应该相当清楚，我就不用解释了。那因着这个，面对这一连串的冤情，好，实在是冤情，约瑟没有为自己做什么，他伏在神所量给他的环境下，没有挣扎也没有表白，对不对？你仔细看，约瑟真的没有为自己做什么，好，他没有挣扎也没有为自己表白，甚至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后，再度面见他的哥哥们时，他也没有侠怨报复，他对他们说，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，他现在啊，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哎呀，这是何等的胸襟啊，何等宽大的度量啊！约瑟实在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我想没有人能够有这样的度量，把他被卖下在监里面，这种境遇是何等的惨。但是约瑟实在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，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环境有许多抱怨啊、不满啊，但是约瑟完全没有。好，等到啊他的父亲雅各过世以后，这些哥哥们很害怕，想爸爸在的时候啊，他们大概约瑟大概不敢下手，现在爸爸走了，他们还是很害怕。这个约瑟啊，再度对他哥哥们说，好，我们一同读这句话哈，后面。Amen。 约瑟反而在那边极力劝他们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使许多人存活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所以第四点，约瑟是一个完全认识神的心并懂得与神配合的人，他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消极抱怨，却一直与神是一，保持纯洁，且竭力地帮助别人、服侍别人，因此所有临到约瑟身上的事都成为祝福。哦，我里面啊，特别当我在大学的时候读到李弟兄讲到这一段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的时候，我里面非常的羡慕，所有临到约瑟身上的事都是祝福。
只要你是约瑟，一切都是福。所以这里说，所有临到约瑟身上的事都是祝福，无论是好事或坏事，下沉或高昂，顺境或逆境，一切都是福。因为他是约瑟，他不仅自己蒙神赐福，他更成为道道地地的福源。阿们。多少人靠约瑟而活，多少人因着约瑟而过来靠过来，就是因为约瑟成为福源。他不仅蒙神赐福，他还能够供应到周遭人的需要。哦，主耶稣啊，我们这几个事例摆在你们面前，我不知道姊妹们你们里面眼睛有没有被开启。神今天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在我们身上制作，要把我们做成福源。首先神要赐福给我们，这个赐福是有条件的，就是我们要懂得神的作为，然后与他配合，然后谦卑俯伏，特别我们的自义和骄傲都要摆在一边，才能够让神有路。否则在我们身上一直有一种的限制，让神不能进来赐福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看第五大点，说到